我们第一处的读经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一处的读经是在马太福音。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我们读三十一到三十五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马太福音六十九章，马太福音还是二十六章的六十九到七十五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寄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我们最后的读经是在约翰福音我们读二十一章的十五到十七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大家早上好，实在是我的荣幸可以与大家一同打开圣经来学习。我的名字叫 Nathan， 可能你们当中有些还不认识我。那今天早上的话，我们要来看彼得跟随耶稣的道路。他这段旅程啊，对我们的教导很大。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我们的天父，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当我们听你的话语的时候，赐我们信心来相信。祈求你用圣灵充满我们，帮助我自己的软弱和不足破碎，让我可以清晰地传讲你的话语。祈求你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和此时的处境中都能看见你具体对我们的吩咐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怎样跟随你。阿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装修房子的真人秀。最近呢，我跟我的妻子有看一集叫 Brock 的电视节目。这一周我读了一篇有关蒙眼的购房这一个文章。那这个电视节目里面呢，有一对夫妻会去买房子，他们会请一些专家来帮忙，他们把医生的积蓄交给他们，并且呢告诉这些专家他们要买什么样的房子。房子买了装修好了以后，他们才能最终看到到底买的是什么房子。有一集里面呀，一位女士告诉专家她要买什么样的房子。她告诉专家他要房子的内部啊是 Scandal Coastal Hobo 这种款式。我不知道这个款式的意思是什么，我的妻子明白。但这位女士同时提到，她 的房子里面不可以有黑色。那专家买了房子，装修了，现在要向这对夫妇展示是什么房子了。那这对夫妇也去看看里面是不是这个装修的形式是他们想要的，但节目中显明房子里面有黑色。通常他们进房子是很兴奋，但这对夫妻看到黑色的地板，他们说这不行，我们要处理。这不是专家期待的答案。这些专家他们本来应该跟随这对夫妇的指示来购买房子的，他们以为是在购买房子，但是他们自以为黑色呢会让房子更好看。他们实际上并没有遵从夫妻的指示，他们买错了。如果今天你来到教会，像我一样，很有可能你也是跟从耶稣的人。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上帝的话语要问我们，你是否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跟从耶稣。这不是说你按你自己愿意的方式，或者不是按照世人所接受的方式，你是真心的按照神的心意来跟随他。我们首先来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读一到三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又向门徒显现，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拿人拿单叶，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读到门徒在加利利，很有可能当时是在等候耶稣进一步的指示。耶稣已经复活向他们显现，但他们并不是很清楚接下来应该做什么。等候的时候呢，彼得就想重拾旧业，打鱼去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个热爱钓鱼的人，肯定打鱼是最好的职业。彼得对其他人说，我打鱼去。那其他人就说，我跟你一起去。但是那天晚上对所有渔夫来说都是噩梦，他们整夜的打捞，但是什么都没有打着。他们肯定想，多么浪费时间呀，整晚劳作没有打到鱼，没有卖到钱，早知道还不如待家里呢。但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来读四到六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故事发生了改变，本来是噩梦，但现在呢，鱼很多，渔夫的梦想成真了。故事也变得让人兴奋起来。但你知道吗？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如果你熟悉福音书的话，你应该记得类似的事情也曾经发生过的。那是彼得第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此时经文是耶稣在地上向门徒最后一次显现。但是路加福音第五章啊，他们也是出去打鱼，整夜都没有鱼，但耶稣让他们下网，他们就打到了很多鱼，甚至网险些要裂开。这两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说我们打不到鱼，然后有专家给我们意见。这些门徒本来就是打鱼高手，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打捞到鱼。但这些事情发生， 是要耶稣，是因为耶稣要教导门徒非常重要的功课。第一次发生的时候，耶稣教导他们，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当时他们上岸，耶稣就对彼得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因此，他们靠把船靠岸，放弃一切，跟从耶稣。耶稣只是再一次提醒他们：“我不要你再去打鱼，为鱼而打鱼。”不要再回去原来的工作，记得我起初怎么呼召你的吗？我要你得人如得鱼。如今他再一次呼召他们做同样的事情，得人如得鱼，不要分心了。我们看到耶稣在告诉他们，你尽最大的努力，若是离了我，你也什么都不能做，但如果你跟从我，你要做你自己想象不到的事情。彼得第一次见证打鱼的神迹的时候啊，他的回应是：主啊，你要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太圣洁了。但是第二次彼得的回应是什么？第七到第八节，耶稣所爱的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侧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网鱼拉过来。这一次彼得看见主非常的兴奋，他知道要做什么，主已经提醒他。他跳离船大概有90米的地方，等不及要看见耶稣，跟随耶稣了，并且他用身体力行，他尽快游到耶稣那里，所以门徒都上岸了，有游去的，有打船靠岸的。当他们靠岸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们在岸上发现了什么。他们整夜打鱼，没有打到鱼，但是岸上啊，我们看第九到第十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那门徒上岸后发现什么了？他们发现，哇，有暖暖的篝火，有鱼有饼正在烤着。他们整夜劳碌打鱼，但耶稣出现之前他们什么也没有打到。但如今耶稣在岸上已经预备好了早餐，他们还没预备鱼，火上已经烤着鱼和饼了。耶稣是在向他们显明，他要门徒信靠他，只要他们跟随他，他就能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他首先让他们明白，你们不要首先担心自己是否得到供应，你首先要关心的是你是否在跟随耶稣。当你跟随耶稣的时候，主必供应你。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功课。耶稣要我们信靠他的供应，要我们跟随他。岸上的鱼和饼是最好的，但不是偶然的。他们可能也记得耶稣曾经5饼2鱼喂饱了几千人。如今耶稣再次的把饼和鱼赐给他们，提醒他们：我会供应你们。 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当我们信靠上帝供应我们，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他会用各种奇妙的方式来供应我们，有的时候是非常奇妙的方式。我们有许多上帝供应人的见证，我很难找出一个很特别的来跟大家分享，但我最喜欢的其中一个见证啊，就是在1800年的一个孤儿院，当时有一个叫作举的人，他得到神的指示，要放弃一切去开展一个孤儿院。他的呼召是他要全心依靠主的供应来开展这个孤儿院。他单凭信靠主会通过各样人的奉献来开展这个孤儿院，但是有一天早上钱没了，食物也没了。他们进到吃早餐的地方，没有食物。他祷告的时候说：亲爱的天父，我们为我们将要领受的食物感谢你。他们就等在那里，突然有人来敲门，是面包店的老板。他整晚睡不着觉，因为他不清楚主是否要让他烤面包，为孩子烤面包。孩子，你们有面包，并且还有新鲜的牛奶。一说完，他们又听到有另外一个人敲门，这次是个送奶工人，奶车刚好在孤儿院的门口坏了。送奶工就把牛奶送给孩子们。神的供应真是奇妙。如果你自己有这个机会去读这个孤儿院的故事，有读那些孤儿的故事，还有那些里面工作人员的故事，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信靠神，神也定期的供应他。那我们自己呢？我们的人生呢？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呢？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信靠他？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让你去进一步思考。你是否有信念，有主的信念要做什么，但是你不信靠神的供应，所以并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担心你自己得不到供应，担心你的家庭得不到供应，你的心里有神的呼召没有去做，是不是因为你担心自己得不到供应？耶稣呼召我们其中一些人远离世俗的职业来全职服侍，就像当时的使徒一样。你是否听到这样的呼召，要成为牧师，成为传道人，在一些慈善机构里工作，或者做一些职业来荣耀神？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念却没有去实现，是否有哪些东西拦阻你？因为耶稣说，当你跟从他，他必供应你。但我们大多数人呢，都会保持原有的职业，或者说继续退休。即便如此，耶稣也呼召我们要跟随他。你是否心里面确信神呼召你要奉献金钱，但是觉得自己钱不够？或者神要你奉献时间来教会服侍，到社区里去服侍，或者说请假来参加教会的服侍，或者参加圣经的教导？或者你此时觉得自己工作时间很长才能养家糊口，耶稣此时是否在向你说，你要信靠我必供应，你要跟随我？当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掌控的时候，要去信靠，这是很难的。我们确实有家人要养家糊口，家人对和朋友对我们也有一定的期待，我们跳离自己的舒适区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经文是否在问你这样的问题？你个人竭尽一切去打捞，却一条鱼都打不到，还是跟随耶稣，然后上岸以后，火上有烤的鱼和饼呢？我知道 事实不像这样直接的发生，但我确实知道上帝供应我们，他也吩咐我们要信靠他，信靠他的供应。耶稣今天是否在吩咐你在以上方面迈出信心的脚步？你现在的人生是否反映出你是信靠自己的供应，还是信靠耶稣的供应？我们接下来读第二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我们一起来读15-17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感到被伤害了，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耶稣三次问同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单单不是明知故问，他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因为耶稣要核实彼得是否依然爱他。这就有点像我有时问我的孩子，过去几个星期啊，我们冰箱里还有一些复活节的巧克力蛋，我可爱的妻子给我买了一袋我最喜欢的巧克力蛋，是我个人吃的，虽然是我个人的，但我也乐意与孩子们分享。但这个星期我去拿出巧克力蛋来，每个巧克力蛋都有牙印在上面，虽然锡纸还在上面，但是每一颗巧克力蛋都已经被啃过了。当我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啊，我就问家里面唯一够高能够拿到巧克力蛋的孩子米迦， Nathan 的儿子，你是否吃了我的巧克力蛋？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这也是明知故问的问题。我肯定知道是他吃了巧克力，但我要教育他，我要他知道我已经知道他做了什么，我要他悔改，并且我要赦免他偷吃我的巧克力蛋。我也知道他的答案是什么，这个明知故问是为了要教育他。这就跟耶稣问彼得的问题很相似了。我们看到彼得的回应是，他自己也知道这是明知故问，但他说：是的，主，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知道，耶稣也知道彼得爱耶稣。我们也看到耶稣彼得是爱耶稣的。当彼得的船离岸90米的时候，他第一个从船上跳起来游向耶稣，他迫不及待要跟耶稣相见。非常清楚，耶稣是三次提醒彼得，他曾经三次否认耶稣。如果你看15节，彼得说：你爱我，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里耶稣是在提醒彼得，他曾经说过啊，即使所有人都跌倒，我也不会跌倒否认你。但彼得确实跌倒了，彼得并没有比其他人更爱耶稣。彼得跌倒，他失败了，耶稣提醒他，耶稣是在让彼得谦卑。彼得也确实谦卑了，耶稣这样问他受伤害了。但彼得做这件事情并不是让彼得为自己的失败感到难堪，他让彼得这样谦卑是有相反的原因的，他是要高举彼得，因为三次否认就有三次提醒，三次吩咐， 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让他很受伤，但同时又很温柔，医治了他。耶稣重新向彼得提出他起初对他的呼召是什么，并且他在门徒前告诉其他门徒，我赦免彼得了，虽然他跌倒，但是其他门徒你们要看到，我赦免彼得了，还要他来跟随我，他要做教会的领袖。这位门徒彼得虽然很骄傲，三次否认主，后来又三次跌倒，但彼得被赦免了，他被赦免，让他可以跟从耶稣。弟兄姊妹，在这些话、这件事件当中，有我们要学习的非常大的功课。你是否让主失望了？你是否用你的行为否认主了？你此时跟主同行是否感到很挣扎？可能你沉迷于一些东西，可能你里面不管是工作、学习、朋友或者是你的信心都出现了难堪和羞辱的事情，可能你知道自己当说什么话却没有做，也有可能你的生命当中有罪让你失败，或者让婚姻失败，有可能是以上所说的任何事情。但是你的失败，你否认耶稣，耶稣要对你说，不要停留在自己的失败里。如果我们跌倒了，意味着我们不爱主吗？如果我们因为跌倒心里伤痛的话，其实就证明我们确实爱耶稣。无所不知的耶稣也知道你是爱他，耶稣赦免你，让你可以跟从他，重新被他使用。如果你跌倒了，并不是说你比其他基督徒低人一等。耶稣重新兴起彼得，让他做教会的领袖。如果你跌倒了，你回来找耶稣，你被他赦免，他就会高举你，也像高举彼得一样，他仍然有计划要使用你。这是我们从主那里所得的极大的安慰。彼得自己在彼得前书里面啊，他写下了这样的话，彼得前书五章第六节，你们要谦卑自己，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彼得说这句话，应该想的就是以上所记述的。如果你今天来到这里，你也要像彼得那样找到安慰。彼耶稣赦免你了，让你可以跟从耶稣。那最后经文，我们来看看十八到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来往，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耶稣告诉彼得，你跟随我的道路意味着你要受难，为我受死。最终彼得也是为耶稣的名受难受死。我们看十五节里面提到啊，你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这里伸出手来指的是钉十字架。耶稣是在告诉彼得，你跟从我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历史告诉我们，彼得的结局确实是这样。对彼得来说，跟从耶稣意味着被钉十字架，但彼得听了并不是很乐意。然后彼得就留意到旁边的一个门徒，我们听二十到二十一节，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那这人呢，他将来会怎样？彼得留意到这位约翰，他听到耶稣告诉他他的前途会怎样，然后他就想，哎，那个约翰结局也是这样吗？如果就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公平吗？那你心爱的门徒呢？我喜欢耶稣的回答，22跟23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要让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我可以理解彼得的心情，但我更喜欢耶稣的回答。彼得，你不要看其他人，你要关心自己，专心地跟随我。耶稣所说的话，这与你有何相干？实际上是在说，你要管好自己跟随我的事，彼得。你不要管其他人，我有给你的计划，我也有给其他人的计划，这些计划是不一样的，但我要你跟随我，要跟从我的指示来跟随我。当我们联想到自己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每个人跟随耶稣的道路会不一样，但有一样是完全相同的，我们都要跟随耶稣。但具体跟随耶稣是什么样式，在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有使徒彼得被钉十字架，约翰并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使徒约翰呢，是高寿并且死在拔摩岛上。彼得和保罗这两位使徒也不一样的人生道路。彼得要远离职业，但是保罗的话靠支帐篷为生的同时做事工。我们当中的一些可能会需要全职的服侍，有些继续留住世俗的工作。我们当中有一些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苦难，但是有些人并没有什么苦难。但我们并不是要看其他人然后问为什么总是我受苦，而他们的人生却这么平顺。耶稣是在告诉我们，这跟你有什么相干？我要你来跟从我，我要你跟从我对你人生的计划。你必须按照我给你的计划来跟随我，这样你才能荣耀我。你要按照我的心意来荣耀我，不管是这意味着你在家带孩子，还是意味着你出去养家糊口，还是意味着你要在教会里奉献很多的时间来服侍，每个人的具体情形都会不一样。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情形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们要受安慰，并且要接受挑战，因为每个人的情形都不一样。如果我们感觉今生所受的苦难比其他人很多，你不要惊讶，也不要丧气。耶稣对你我有不同的计划，有些要留在澳洲，有些要远离澳洲。我们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能力和恩赐。我们不是看其他人，我们聚焦在自己如何全心的跟随耶稣。耶稣在我们心里有怎样的呼召？跟随耶稣可能意味着受苦，并且每个人的苦难会不一样。那结束之前，我们看最后两段经文，24到25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直至今天我们读到约翰福音，所有约翰福音的见证啊，都是可信的，都是第一见证人约翰所记载下来的，是值得信靠的。但这不只是罗列事情，因为约翰说，如果我只是把事情全部罗列下来，整个世界也装不下这些书。这告诉我们，使徒约翰记载这些事情呢，他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是告诉我们，上帝要教育我们什么，要怎样挑战我们，怎样改变我们的生命，告诉我们要怎样跟随耶稣。结束的时候，我问，你是否按照耶稣的指示来跟随他？耶稣想要我们跟随他的时候，信靠他的供应。他赦免我们，让我们可以跟随他。跟随耶稣肯定会有苦难，但每个人的苦难会不一样。但耶稣对我们所有人的吩咐都是一样的。你要来跟从我。